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9月19号到9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全球大法弟子衷心祝愿慈悲伟大的师尊中秋快乐。值此中秋月圆之际，全体大法弟子衷心祝愿慈悲伟大的师尊中秋快乐，一定修炼如初，做好三件事，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
多伦多参加九天班的学员谈体会，在2018年中秋佳节来临之际，9月16日，多伦多法轮功学员汇集在多伦多市府大楼前，怀着无限感恩的心，恭祝师父中秋快乐。十年来，为了让更多的有缘人走入法轮大法修炼行列，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办了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从不间断，至少有400多人在九天班学习法轮功。他们刚来参加九天班时，有抱着各种目的来的，其中有的是听说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来求治病的；有的是人生遇到困惑解不开，听说大法无所不能而来试试看的；也有的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唆使，要来找茬捣乱的。不过当他们亲自聆听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后，都有同样的感受，李洪志老师讲的是对的，这个法太好了。
与更多马来西亚民众分享法轮功的美好，2018年7月4号至8月22号，两位美国波士顿法轮功学员借暑假期间返乡的机会，与当地学员一同拜访了7所马来西亚的学校，在各校举办一系列讲座，介绍法轮功。在学校的讲座中，法轮功学员分享了在美国教学的经验，并介绍法轮大法5套功法，使自己任职学校师生受益的情况。讲座得到了各个校方与董事的热烈欢迎。拜访第一所学校时，小学校长德西学员将会介绍法轮功5套功法后，联系了同区的另外2间学校的校长与老师一起参加活动。活动中有个别老师曾被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欺骗，学员也借此机会向这些老师讲述了事实的真相。在一所中学时，原来计划安排20几位数理老师参加讲座，德西学员将介绍法轮功功法后，校长决定让全校老师一起来学功。到另一所中学时，校长与学员交流后，决定让学校100多位教职员一起来学练法轮功。活动结束后，副校长邀请学员再来学校教功。
德国汉堡民众说哪里可以学功？2018年9月15号和16号是德国汉堡 Winterhill 街区一年一度的节庆日，法轮功学员第二次参加这个活动，向过往的游客们展示功法，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受迫害的情况。在法轮功学员设置的展位上，人们还可以得到用毛笔书写的中文名字，吸引了许多人驻足。有些人趁着等待的时间阅读法轮功真相传单，并且与法轮功学员交谈。2天的活动中，哪里可以学功是游客们最常提出的问题。一同来到展位的2位中年女士被功法的轻柔动作所吸引，仔细观看了一段时间，得知法轮功修炼者所遵循的真善忍原则和5套简单易学的功法之后，其中一位询问了汉堡是否有学习班，了解到人们可以每周日在汉堡的花园植物园现场学功的时候，她对于免费教功感到非常惊讶。两位女士在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介绍资料，并且热情地对学员表示感谢。 求救信日本 NHK 电视台首映，观众反响热烈。由获奖导演李云翔执导，在中国大陆秘密拍摄，内容揭露中国劳教所酷刑内幕的纪录片《求救信》，日文译名《来自马三家的信件》，于9月18日晚间首次在日本 NHK 电视台放映，引起观众热烈回响。该节目还将会在9月26日下午5点在 NHKBS1 再次播出。有日本观众看完后在推特上留言，写出自己的感想，也有观众主动联系法轮功学员，讲出自己的感受。孙毅先生坚强的信念令人折服，他的死亡肯定是被杀，中国到底想干什么？这个以法轮功学员受迫害为主线的纪录片长达近一个小时，在日本主流电视台 NHK 播出还属首次。 NHK 在介绍影片时说，孙毅因是法轮功学员而被逮捕，并被送到马三家劳教所。美国女子朱莉·凯斯在送给女儿的万圣节饰品中发现了孙毅在劳教所里秘密写的求救信，事件引起全球关注。从劳教所出来后，孙毅为了揭露人权迫害参与了节目制作，通过精准的漫画描述了劳教所内酷刑和强迫劳动的真实情况。电影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孙毅在面临监控高压的情况下，在中国境内亲自秘密拍摄而成。另外，影片还记录了孙毅家人日常生活中遭到当局的迫害。逃离中国的孙毅终于与朱莉·凯斯相见，但是当晚节目结束后，有法轮功学员接到日本朋友的电话，讲述了自己的感受。孙毅先生坚强的信念让我感动，原来还有几百万人被非法关押啊。孙毅先生的死肯定是被杀，为何不查原因？中共到底想干什么？只是为了行使自己权利吗？也有观众在推特上留言，其中日本著名整形医师高须克弥表示，要揭露这些劳动教养所的黑暗恶行，并直言那些狱警不是人类，简直是野兽。一位叫小迪的观众表示，这个具体的残忍的酷刑折磨真的让人无法相信这是人对人可以做出的行为，干出与纳粹法西斯一样的恶行，真的很恐怖。非常感谢制作这部纪录片，这部电影需要更广泛的散播出去，广发出去。一位叫雪冰的观众表示，真的太过分了，我是流着泪看完的，这种迫害必须要停止。
纽约呈现千人喜迎中秋，民众学练法轮功。2018年9月15号，位于纽约上州呈现的新世纪影视基地举办了第三届庆中秋活动，现场充满中国传统古风与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表演，吸引了周边社区数千中西民众参加。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这个活动，不仅在舞台上表演功法，还设立了摊位义务交工，不少人表现出对修炼文化的浓厚兴趣，纷纷到展位前学练功法动作。学员们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的功法和对真善忍的信仰。活动现场入口，各色的中式灯笼悬挂空中，祥云随伴，开阔的草坪上，长长的金龙，古色古香的大鼓，烘托着一辆呈现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亮丽的大花车。穿着中国传统侍女服装的华裔女子提着花篮，款款穿梭于人群中，向人们献上法轮大法好的小莲花吊坠。
政见新闻，澳洲图文巴士花节大游行，真善忍深入人心。图文巴士的九月风和日暖，春意盎然，这座位于澳洲昆士兰东南部古朴而又美丽的花园城市，迎来了为期十天的第69届花卉嘉年华。2018年的游行活动于9月22日举行，主题是神秘的花园，共有80多个团体参加游行，其中有35座花车。法轮功学员的团队分外尽力，两名西人学员手持法轮大法好的宝蓝色横幅在前面开路，随后是腰鼓队、彩扇队、莲花组。硕大的龙舟上装饰着中国传统花园的月亮门， 上面雕有真善忍字样，四周布满青竹花卉，身着金黄色服装的学员在优雅园林的陪衬下，向沿途观众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呈现着一派温馨祥和。腰鼓队学员身着春色彩装，伴着法轮大法好的乐曲，把真善忍的美好传给世人。今年沿途设立的高音喇叭讲解台比以往多，共有15处，讲解员不停地介绍着每个团体，每到一处都听到讲解员热情地向观众介绍，前面过来的是法轮大法。法轮大法从1999年开始，年年与我们共襄盛举，给我们带来无比的美好与欢乐，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法轮大法。随着观众的掌声，解说员继续介绍说，法轮大法遵循真善忍的原则，还有五套功法，老少皆宜。真善忍多么美好啊，相信大家都喜欢这三个字，尤其是当今我们多么需要真善忍，让我们再次为法轮大法热烈鼓掌。
多伦多三腿民众的喜悦和感恩。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至今19年的历程中，多伦多学员风雨兼程，用真心与慈悲传播真相。一线讲真相的学员在景点风雨无阻，劝可贵的大陆华人三退，过程中让更多人明真相，退出了曾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以下是一些三退后民众的故事。中科院访问学者，谢谢你们师父。来自北京中科院的访问学者刘先生应邀参加多伦多大学的学术交流会，在景点遇上了法轮功学员，他告诉学员在国内要翻墙才能看到一些海外的信息，并表示他知道天文四坟是假的。他与学员交谈良久，认真地听学员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并提出自己的很多疑问，学员给他一一解答。他最后明白了三退的意义后说，那帮我把党退了吧。然后他又问，您帮我做了三退，那我该怎么谢您呢？学员说，你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我们师父。刘先生说，谢谢你们师父。多伦多大学博士后，你们真是民族的希望啊。刘女士和李先生目前在多伦多大学读博士后，他们俩在景点遇上了法轮功学员，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1个多小时。学员给他们从天文四坟骗局详细，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还讲到了三退的意义，他们非常认真地听着，还问了很多问题。当了解到中共活摘器官是真的时候，他们表示太惊讶了。他们做了三退后，法轮功学员对他们说，我希望你们记住我今天给你们说的事，也告诉你们的家人，让他们也都平安。刘女士激动地拥抱法轮功学员说，真的太感谢你了，你今天让我转变了我的很多想法，我现在全明白了，我觉得你们是民族英雄，你们真是民族的希望啊。临别时他们还表示，今年会去观看神韵交响乐和神韵艺术团到多伦多的演出，因为他们还会在多伦多待一年。大陆高级会计师双手合十，谢谢告诉我三退。65岁的刘女士从大陆来探亲，她是大陆一名高级会计师，在景点听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后，明白了三退的意义，说，太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了，致三退。我不是党员，他们不让我入党，因为我的家庭成分不好，但我很好学，我凭我的本事考了高级会计师，但我戴过红领巾，那就帮我彻底退了吧。他高兴地跟学员告别，但走出7-8步后，他又转身回到法轮功学员面前，双手合十，真诚地说，非常感谢您，你让我知道了我本来不知道的事。上海市级干部，谢谢你们给了我一个好的选择。来自上海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市级干部和太太在多伦多的景点遇见法轮功学员，当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真相时，他的太太拽着他走，不让他听真相，但他坚持留下来听。与学员交谈，明白真相后，他做了退党声明，并对学员说，谢谢你们给了我一个好的选择。他拿了真相资料小册子，
学员对他说，你平安了，你还得告诉你的家人，让他们也平安。资料上面有翻墙的信息，可以让你的亲朋好友翻墙做三退。他说，太谢谢你们了，你们真好，真了不起。山东生意人，我这是第六次听真相，就帮我退了吧。来自山东的生意人王先生，在尼亚加拉瀑布的景点遇见了法轮功学员，他向法轮功学员张女士问了很多的问题，一一得到解答后，他做三退后说，我喜欢到处旅游，到处都能见到法轮功，从亚洲到欧洲，再到北美的美国、加拿大，都能遇见你们。你这是第六个给我讲真相的人了，我每次听完都没退，这次我真明白了你们的苦口婆心，就帮我退了吧，真心的谢谢你们了。大陆部队干部，退了，共产党不是骗人就是杀人。几年前，一位来自河南的新移民单女士在唐人街的景点很认真地听完学员给她讲真相，明白真相后很顺利地做了三退。她表示非常清楚中共的邪恶，她说，我和我先生都是部队干部，转业到地方也是受排挤，转业时对我们的好多承诺不兑现，后来我们组织了很多转业干部到我们省政府门前去静坐，中共绝不可信。之后的几年里，每当在唐人街遇见他，法轮功学员给他身边的朋友劝三退时，他准在一旁帮着劝，退吧，退了，共产党有什么好的，不是骗人就是杀人。他还帮退了不少人。
夫妻同心修大法，师父呵护神迹现。作者郑信。我是一名农村老年大法弟子，今年75岁，1998年10月喜得大法，脑血栓、胃热、胆囊炎等多种病症很快就好了。老伴看我身体好了，脾气也变好了，他也修炼了大法。他那严重的气管炎、关节炎、神经官能症等也都好了，我们都深深地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喜悦，身心愉快。天天去5-6里外的练功点学法练功，幸福地沐浴在师父的佛恩中。可是好景不长，99年720，江泽民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动用了全部的国家机器迫害打压，乌云遮顶，仿佛天都要塌了。我们的修炼环境被破坏，练功点被解散，我就在我家重新建立了练功点。7-8个同修来我家学法练功，几个月后，我想这么好的师父和大法被毁谤，世人被毒害，我和同修商议，一定要走出来讲真相，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因为没有资料，我们就自己做，买来红色、黄色、绿色等绸布裁好，写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挂树上、电线杆上等，也贴些不干胶。2000年过年时，我们几个同修做了大量的横幅，挂在村口的大树上，公路两边的电线杆上。有些人看了后说，过年花红柳绿的挺好看。后来我们与外地的同修联系上，给我们送来了真相资料和横幅。我们7-8个人一块学法练功，一块在晚上发资料挂横幅。我们几个人分工合作，有发资料的，有喷漆的，有挂横幅的，每次上一个村，迅速做完，随时随地做。我们做的时候，看到天上通红通红的，挂上的横幅瞬间变大，顶天立地的，蛤蟆头、蜈蚣、骷髅等邪魔烂鬼瞬间解体灭尽。在师父的加持呵护下， 我们持续地做着，多次显现过神迹。一，妻子用牙咬断铁丝。同修给我们送的横幅一开始七八米长，一次我和妻子在一起挂，拿着剪刀和铁丝横跨公路，挂在两边的大树上。我拿着横幅爬到树上后，叫妻子用剪刀剪断铁丝递给我。妻子说剪刀丢了，我没守住心性，大声呵斥妻子。我妻子说没剪刀，我还有牙，我用牙咬铁丝。我说你那些牙能行吗？妻子的牙很不好，还没有几个有对照的。他求救师父，在师父的加持下，他竟硬是咬断了铁丝，我照常挂上了。二，没气的摩托车带充足了气。一次同修用摩托车带着我挂横幅和粘贴不干胶，走到一处，我下车挂横幅，挂好后，同修说摩托车两个车带都没气了。我说，你推着，我拥着走。同修说，还有很远的路，这怎么行？我搭上这两条带了，你上车，我们继续走。我顺从地上了车，没再想车带有没有气。十七八里的路我们顺利做完，回到家一看，摩托车的两条带硬邦邦的，气很足。慈悲的师父早给我们充足了气，一路看护着，我们都很激动。三，妻子当人梯。我和老伴出去粘贴不干胶，为避免常人撕，我们想贴高点。我让老伴蹲下身体，我踩着他的肩膀，他慢慢站起来，我再贴到电线杆上，这样就贴高了很多。粘贴的不干胶就待很长时间没人撕，瘦弱的老伴却能承担起我的踩踏。挂横幅也是这样，请师父加持，护法神看着，发正念让更多的有缘人看到。有些不干胶和横幅四五个月都还在，没人撕掉。四，丢失的钥匙回到了家。有一次我和老伴出去做真相时，钥匙在裤兜里，我为了使不干胶粘贴得更结实些，还拿裤兜里的毛巾插电线杆子，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把钥匙带出来了。做完往回走时，一摸裤兜，钥匙不见了。一晚走了十几里路，黑灯瞎火的，我们也没法找。我和老伴说，我们回家找个梯子爬墙头跳下去开门吧。结果我们到家门口，一下子就看到钥匙在大门下边的门台上，我们瞬间泪如泉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们带回来了，太谢谢师父了。我们一心一意地做事情时，师父都看护着弟子。五，正邪大战。因为真相币的大量出现，邪恶为阻止我们救人，就在银行门口挂了个邪恶横幅。我看到后就想一定要清理掉，不能让他害人。白天我去观察门口有警察，还有两个大摄像头，晚上我把镰刀绑在长长的竹竿上。先在家和老伴发了正念，请师父加持，解体干扰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我扛着竹竿，戴上帽子口罩，和老伴一起去了，让老伴集中精力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让门口的警察睡觉，让摄像头看不到我。一会儿看到警察睡着了，我快速地用镰刀割断了横幅，安全地离开了。第二天我又去银行门口看了看，横幅没有了，人们也在那儿议论纷纷地说法轮功的人真厉害，在摄像头和警察的眼皮底下把横幅摘掉了。其实都是师父伟大，法伟大，我们只是动动手动动腿而已。六，警察来回两次看不着老伴。一次镇派出所警察把老伴绑架到县610洗脑班，老伴坚决不配合他们的非法关押，不看毁谤师父的电视， 不吃不喝。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不吃饭，老伴说，我们按照真善人练功做好人没有错，这里不是我们该在的地方。那个工作人员也说，你们很可怜。老伴说，你们才可怜呢。他马上问，我们怎么可怜？老伴说，人都是神造的，你们不信神，将来有什么灾难，谁会保护你们？再说，我们都是修大法的人，你们参与迫害，你们不知道你们造多大的业。老伴又告诉他，善恶有报是天理，他可能听进去了，从那后不再转化老伴了。老伴在那随便练功，并且他还对他们的头说放老伴走。他们的头说，不行，他最顽固，一直练功，不能放他走。第三天，老伴想，这里不是我该在的地方，我得回家，就求救师父。在师父的保护下，洗脑班的院子里没看到人，警卫室的看门人睡着了，大门口的两只大狗也没叫，他就从大门底下缩着身子爬出来了，顺着大路往家走。一会儿听到警车响，他想，既然师父叫我出来了，我就是要回家，他们看不到我。警车真的视而不见，从他身边呼啸而过，来到我家，下来几个人，见只有我一人在家，就说，你老伴从洗脑班跑了，不见了。我说，好好的人不见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你们没完。他们心虚的赶快走了。老伴一会儿又看到警车一面从他跟前走来，他没紧张，依旧想他们看不到我，警车就真的没看到他。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警察两次从老伴身边走过都没看到他。30多里的路，老伴自己走回来了。以上是老年弟子口述，同修整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拨打营救电话，慈悲救度大陆公检法众生。作者：新西兰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生活在新西兰，在美国一名同修介绍帮助下，2个月前我参加了全球点化组营救平台讲真相专案活动。我很激动，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感到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在营救平台点化组同修热情帮助下，我参加了讲真相的培训，技术同修给予我技术上很大的支持，安装上了各种技术软件，这使我增强了关于营救平台打电话讲真相的信心，这是师尊对我的呵护。我有幸参加了黑龙江省秦莱监狱等地区重点专案，第一次拨打专案电话没有经验，第一天第二天接听率不高，到第三天情况好转。记得我拨打一通电话时，是一位先生接听的，我一口气把大法真相口讲长稿全讲了，又讲了毒疫苗事件和当今中国社会的形势。当今做人难，做中国人更难，除了雾霾、毒奶粉、毒食品，现在还出现毒疫苗，直接毒害我们的下一代。当这个社会连小孩子都保护不了的时候，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吗？对方在认真接听，我大约讲了20分钟，最后我帮他做了3退，他同意了并表示谢谢。我意识到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我对这次拨打专案电话接听率总的效果不好，自己心中不太满意。差距在哪里？我努力向内找自己，我发现自己有一种焦虑感，我的心态为什么不稳？究竟是什么心促使我这样呢？我发现自己有怕心，怕在同修面前丢面子，有争斗心，对国内的邪恶之徒迫害我们大法弟子心中有愤恨心，对他们没好感，没有想到他们是被邪党利用的迫害者，更是真正的受害者，心中缺少慈悲，总想在语言上义正言辞地震慑他们。我及时修正自己，去掉这些不好的人心念头， 我每天坚持多学法、背法、发正念，以达到保持最佳的修炼状态。为了打好电话，一有时间我就到其他打电话小组去取经，把一些好的方法吸取过来，同时反复熟悉，吃透口讲稿件，将其化成自己的语言，因人而异地运用具体案例，有针对性地去讲，注意自己的语气和语速，用最平和、理性、善良的心态去慈悲地给众生讲真相，救度有缘人。最近在拨打廊坊市某法院的九通电话中，拨通了五通，接听效果都很好。这一次我纠正了以往不好的心态，站在对方的角度，诚心善意地与他们沟通交谈，互动效果很好。电话一接通，我首先问好，并祝福他全家平安幸福。随后我说，我曾听说美国有一位著名学者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什么人都可以坏，但是有三种人千万不能坏。一个是教师，影响一代人，影响整个国民素质；二是医生，影响国民的生命；三是法官，影响社会的公正。你说是不是？作为一名司法人员，所涉及的每个案例都是人命关天的，不要辱没自己的正义和良知，一定要秉持公正，匡扶正义呀，千万莫把无罪判有罪。法轮大法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在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只有中国大陆一再迫害打压。你是明白人，你仔细想想，这是不是江泽民一伙在捆绑你们，往下拉你们做垫背，让你们违法犯罪吗？只有法轮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你们真相，以免你们做替罪羊。我就这样以慈悲的心态，祥和的语气，一通接一通的拨打。有一通是法院政治处一位女士接听的。我讲，我们最近在网上看到报道，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因为信仰真善神做好人而被非法绑架，还要非法庭审。我们感到十分震惊。这件事在国际社会已经引起关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如果一个好人都容纳不了，这个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个国家究竟怎么了？他认真地听我讲真相，期间我让他向他的上级反映我说的大法弟子被非法庭审的案情，他给了我一个电话，说这个人管这个案子。虽然我们只交谈了6分多钟时间，我们互动得很好，十分融洽。我最后告诉他，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不放心地叮嘱了一句，你会相信我说的吗？你记住了吗？他回答说，我记住了。我又拨打一通法院执医厅的电话，拨打了三次，讲了6分多钟，是一位先生接听的。我首先讲了案情，后又讲了大法真相。我请这位先生帮忙，他说他是民事厅的，非法庭审是刑事庭的，你们的案子大，我真的帮不了你。我表示对他的感谢。还有一通是打给公诉科的，对方几个人接听的，电话打的时间较长，26分钟。我把案情及大法的真相全部告诉了他们，最后又把翻墙网址和保命电话一并告诉了他们，希望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电话讲真相，不管对方态度如何，我就是慈悲理性的去讲，尽最大的努力救度他们。这是我拨打电话一点收获和体会。最后用师父的红银二法正乾坤与大家共勉，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以上交流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叩拜师尊，谢谢同修。
言良语对当前大部分地区绑架骚扰大法弟子所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目前从民卫网公布的情况来看，各地区疯狂的绑架骚扰大法弟子，而且区域越来越扩大，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不断的有大法弟子被绑架和骚扰。就本地目前的情况谈谈我的看法。6月末明慧发表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后， 本地有很大一部分同修没有及时的卸载微信等软件，大多数在观望，一部分老同修们不会卸载，一部分因工作等因素没能及时卸载，还有一部分不想卸载。这时突然传出协党政法委开会，准备加大对法轮功的打击力度，于是大家向内找，重视了明慧编辑部的通知，及时的卸载了微信等软件，仍有少部分学员没有卸载微信等软件，并统一时间发正念，及时的清理了邪恶，没能造成大面积的绑架和迫害。个人认为，无视明慧编辑部的通知，以各种理由继续使用微信，这不是一个大漏吗？邪恶能无动于衷吗？这不是抓到了迫害的最大的把柄吗？师父再三的强调，重大问题看明慧，可是作为大法弟子，怎么能不按明慧编辑部的通知去做呢？因此请迫害严重的地区的同修们找一找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有及时改正过来，避免遭受邪恶的迫害。个人浅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别被天伦之乐捆绑。作者大陆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今年76岁，是97年得法的老年弟子。常听同修说，老年弟子要把握好自己，某某某某以前很精进，三件事也做得非常好，后因去帮儿女带孩子，脱离了集体修炼环境，慢慢沉湎于天伦之乐中，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或造成严重病业，或拖走肉身。三年前我也面临这一问题，修取依赖心，走出自己的路。2015年新春，我搬入本市一个新开发区，为两个孙子陪读。突然脱离了集体修炼环境和习以为常的修炼模式，我感到无所适从，于是我找了一个最近的学法点参加学法。说是最近，还得坐五站路程的公交车，再加上步行一段路，来回至少一个多小时，还得碰巧准时上车。若碰上等公交车的时候，那就更惨了。他们学法组是下午2点开始学法，而我这边孙子们得2:40才上课，那么最早得2:20让他们起床，走太早了又怕他们在路上玩出问题，这样每次等我赶到时，同修们都学了一个多小时了，没等学完又要急急忙忙赶在孩子们放学前回家，这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法没学好还把自己累得够呛，因此修炼状态一落千丈，凌晨听不到闹钟，常常睡过头，学法犯困走神儿，练功手印变形，发正念倒掌，我心急如焚，非常担心怕自己走前文中提到的同修的老路，于是我到处打听，盼望在附近能找到同修，组成新的学法小组。因为急于想尽快找到同修，并急乱投医，同修没找到，却找到了邪恶，差点出了大问题。好在在师父的点悟下及时识破，但是却惹来了邪恶对我的监控。我坐下来长时间发正念，然后静心梳理自己最近的修炼状态。首先是法没学好，每天看似忙忙碌碌赶来赶去，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却连一讲法都没学到。回家又因为忙于家务没及时补上，晚上想补却又犯困掉书，学法入不了心。其次就是有依赖心，希望依赖同修来改变现状。三是有怕心，总担心一个人出去讲真相，万一碰到邪恶迫害，连个报信的人都没有。想到这儿我已经，今天的迫害不是我自己的怕心求来的吗？我吓出一身冷汗，好险了，这一切不都是我自己出了问题吗？还在向外找。我想既然师父把我安排在这里，那就是让我来救度这一方众生的，这就是我的责任，我的义务，我怎么老是想去依赖同修呢？将来修成了回到天国，难道还去找同修来帮我主持吗？这是师父苦心安排给我的锻炼机会呢。我的心稳下来了， 看看窗外监视我的邪恶还在，我就不出门，认真在家里学了一天的法，每个整点发出强大的正念，心想你们如果是来得法的，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果是来迫害我的，那你们来多少灭多少。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六，我一早坐车回到我以前学法的老姐妹处，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请他们帮我发正念并相互切磋。同修说，怕什么，邪恶什么也不是。师父在红银寺正念中说，败类异物一并消，他们连人都不配，只是败类异物而已，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与他们不是一个空间，他们怎么能够得着我们呢？同修的话让我茅塞顿开，是呀，邪恶怎么能够得着我呢？我是走在神路上的。这念头一出，我顿觉全身一轻，像掉了一层东西一样，全身非常轻松，心情愉悦至极。真是人神一念之差呀，我心情愉快地回到家里，邪恶的监控也不见了。我在师父的法像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我对师父说，师父，我可不能步前文同修的后尘，走入冷水煮青蛙的天伦之乐中，我必须走出一条没有同修配合的独修之路来。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多么艰难，你都要想到你是个修炼人，你都要往前走就行，就是这么做的。我稍稍调整了一下每天的日程安排，每天早上3:40左右起床，8:左右出去讲真相发资料，然后赶往菜场买菜，11:前赶回家给孩子准备午饭，13:安排小孩午休，下午2:20左右叫小孩上学，2:30至4:30自己在家独自学法，4:30至5:给小孩弄晚饭，家务事尽量在21:之前完成，21:至23:55学各地讲法和明慧周刊，然后发正念睡觉。第二天我就开始按计划行动，早晨8:我背着一包明慧期刊和不干胶轻松上路了，走到铁路桥下，我正在桥墩上贴不干胶，见一群年轻人的自行车队迎面而来，我心里正有点不稳呢，一个男孩的车子停在了我身边，问贴的是什么呀，我说是起诉江泽民的，男孩马上说，阿姨干得好，我心想这是师父在通过他的嘴在鼓励我呢，怕心全无。等车队到了跟前，我微笑着给他们每人一份小册子，他们中多数人都接过去并谢谢我。牛刀出使一切顺利，我信心大增，因为我居住的是新建的开发区，建筑工地多，从此我每天早上背一包资料送到工地，见人就说，先生们你们辛苦了，我给你们送平安来了，并礼貌地双手递上资料，他们一听送平安都乐呵呵地接过去，因为工地的工人最希望平安，每天一大包都不够发，因为我包就那么大，只能装这么些。那时同修每个礼拜都会给我准备好500至600份资料，我主要是发资料，有时间就讲三退，发完资料后赶往菜场买菜，然后给小孩做饭，日复一日，不管严寒酷暑风雨无阻，除特殊情况外从不间断，周一至周五就到附近工地街头巷尾商家店铺，周六至礼拜日就跑到远一点的田间地头郊区村镇，慢慢的我一点怕心都没有了，还觉得外出讲真相发资料是一件快乐的事，虽然忙点却过得非常充实，虽苦犹乐。当然过程中并不是都是乐事，各种各样的考验也是不断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我就把它当作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云游，师父所说的这些我都遇到过，不同的是我有师父的法身在身边保护着，只要路走得正总会化险为夷。比如一次在街上看到一位女士，我上前微笑地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大难来时命能保，她一巴掌扇过来，恶狠狠地说，一大早就说保命，你才全家死绝呢，我意识到是自己说错了话，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也有人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不在家带孙子，跑出来干什么？我说，是啊，在家带带孙子，开着空调，看着电视，多舒服，干嘛不畏严寒酷暑，冒着生命危险，不怕嘲笑，不怕打压，还自己花钱做资料，每天来送。你知道我们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你们这些可贵的生命能够得救。你们的平安就是我们的心愿。这年头人都在向前看，除了法轮功，谁来关心你们的死活呢？因为我们修炼的人知道，人类有大的灾难，我们今天多救一个人，将来灾难就少一份。他们听了这话都肃然起敬，有的还大声喊法轮功万岁。还有一次，在一个小巷子里发真相资料，看见有三位男士坐在那儿聊天，我上去礼貌地说，你们好，送你们一份好礼物，愿你们平平安安。其中一人说，是法轮功的吗？我说，是啊。他马上污言秽语就来了，说法轮功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我没生气，笑着问他，你练过法轮功吗？他说没练过。我又问，你看过法轮功的书吗？他说没看过。我再问，练法轮功的人伤害过你吗？他说没有。我说，既然什么都没有，你怎么知道法轮功就不好呢？先生，不要人云亦云，你得亲自去了解一下。人家说法轮功不好，那你就亲自去看一看法轮功的书，了解一下法轮功到底是做什么的。兼听则明哦。就像一个苹果，你从来没有吃过，你却说这个苹果又酸又涩，这合理吗？正确吗？他低头不语，悄悄地离开了。也常会碰到便衣和警察的纠缠。例如有一次，我早上起晚了，来不及，就带上资料直奔菜场，准备在菜场附近转一圈，把资料发完，顺便买点菜回家。刚走到转弯处，迎面来了一位高大魁梧的男士。我微笑着上前说，先生你好，送你一份真相资料，愿你了解真相得福报。他无声地接过资料，我便继续往前走，他却挡着我的去路。我往左，他也往左，我往右，他也往右。开始还以为他在给我让路，绕了两次，他一把抓住我的右手，严厉地说，把你包里的东西全拿出来。这时我才意识到今天遇到邪恶了，心想，我才没工夫和你纠缠呢，我还得赶回家给孩子们做饭呢。我说，资料不是给你了吗？他说，把你包里的全拿出来。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人家对你好，你反而对别人这样，放开你的手。他仍然紧抓不放，我急了，厉声说，放手。他说，你还凶呢。我马上打电话叫派出所的来，他一只手抓住我，另一只手拨电话。这时师傅的一句话打入我的脑中，你可以叫他定住或站住。我立刻用手指着他，严厉地大声说，你站住。真奏效，他立刻把手松开了。我转身飞奔而去，也不知怎么的，当时我觉得自己就像在飞一样，只两步就转入了另一条通道。我怕遇上警车，就上了通道中的一个楼上，在楼梯上发了一会儿正念，确信无人过来，就拐弯过了另一条通道，把包里的资料发完就回家了。回家谢过师傅后，心想，今天遇上这事儿不是无缘无故的，找自己的漏在哪里。这段时间做得比较顺利，就起了欢喜心、做事心、证实自我的心。早上没准时起床，有懒惰心、求安逸心；对不明真相的构陷者有争斗心、怨恨心、不善的心。我向师父认错后，发正念，归正自己。21年的修炼历程，喜乐艰辛数不胜数，真是可写一本书。想说的话太多，对师父的感恩用尽人类的语言都无法描述。因为我自从修炼大法后身心健康，20多年了，从没吃过药，走路生风，皮肤白里透红，胃口特别好，冷热甜酸啥都能吃。人家都说老年人瞌睡少，失眠什么的，我都不知道失眠是啥滋味。因为我自从练了法轮功后，瞌睡特别香甜，常常因为听不到闹钟响而耽误了练功的时间而苦恼。和我年纪相仿的老年人大部分都是需要家人照顾的，既拖累了家人，自己也很痛苦难受。而我不但可以照顾自己，还能帮儿女们做些事情，真是像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的那样，我不是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
学法才是修炼能提高的根本。大陆大法弟子读了明慧交流文章，不从根本上认识自己修炼中所犯错误及其危险后，我也反思了自己走过的修炼路，深感多学法才是修炼少犯错能提高的根本。我今年76岁，从小就因我家被中共给划到地富圈子里而受迫害，他们发动村民批斗歧视压制我们，我从小就是在这担惊受怕受人歧视的迫害环境中长大，形成了胆小怕事委曲求全的性格。92年退休不开支，还一身病，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时有不想活了的想法。我们院有练功的，告诉我是练的法轮功，可好了，我说我也可以和你练吗？他说当然行，就给我请了大法书，带我去练功点。这一练，我的一身病都好了，把我高兴的，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一定要好好的修到底。中共迫害大法开始后，我和其他同修一样，就去天安门证实法，高喊法轮大法好。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怕，可被抓回来判劳教后，我却屈服了，被迫转化了，写了不该写的，说了不该说的，做了不该做的事，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回来后有同修来找我，我说我不练了，改学基督教了，那些都好了的病又都开始回来了。我成天看病吃药，丈夫孩子都发愁，慈悲的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安排我的亲属同修来我家和我交流，和我谈了2天。我从拒绝到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亲身见证的这么好的大法我却不练了，是因为我害怕了。我从小到大被中共欺负怕了，怕后半生继续被中共迫害，怕孩子被我牵连，也像我一样一生受中共的气。可为什么会怕呢？是因为我虽然学了大法，却没有真正明白为什么要学大法，思想仍停留在驱病健身，对师父给我驱了病的感恩戴德的层面上，仍被人心人情人的执着和思想业人的观念左右着。学了大法却始终没有跳出人的框框来认识法，用法来认识遇到的问题，没有真正的懂得我为什么要学大法，师父为什么要给我无条件的驱病，为什么要无条件的度我，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的生命从哪里来，我的生命将往何处去，我真正的家在哪里，师父为什么要传给我们大法，怎样认识才叫在法中认识法，怎样做才是在法中提高法中升华。当我对这些有所明白后，我再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修炼的路，我开始认识到我是学了大法，但学得太少，浮于表面，还只是一般了解，并没有真正明白多少大法的法理，基本上就是跟着大帮轰，人家学我也跟着学，人家练我也跟着练，有人张罗着去弘法我就跟着去，人心认识法，用感恩戴德的心对待大法，对待师父，所感受到的只是大法带给自己心性心灵身体家庭的好，心却一直没有真正融于法中，没有真正明白得法的意义，修炼的目的，嘴上也说返本归真，心里却没有觉得这是自己心之本性，生命中也没有感觉这是自己命之根本，总模模糊糊的感觉这离自己还很远，茫茫苍宇如梦如幻，不像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事实实在在的牵动着自己的心，这都是没有好好的静下心来多学法，把法学到心里， 让心在法上想问题，真正认识到大法才是生命的根本，生命的一切所造成的结果，所以才会被人心左右，走弯路，摔跟头，脱离法，走邪路，让师父伤心，让天国众生垂泪。师父在见真性中讲，考验面前见真性，没有磨难时自我感觉良好，关键的时候就看出了自己心性所在的位置了，是伟大的师父再一次挽救了我，再一次给了我新生。从那以后，我重新走回了大法，十几年来每天坚持多学法，努力在法中提高，从一思一念中全盘否定旧势力，努力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在向内找中实修自己。我的体会是，越学法对法越坚定，越渴望多学法，越学法越认识到师父的伟大，大法之越宏大，越学法越庆幸生命得法的无比幸运，以及得法的生命救度众生的责任，越学法越感受到法的严肃，修炼的严肃，救度的众生越多，就越体会师父对众生的慈悲，以及兑现与伟大的师父签下的誓约的庄严与神圣，也就越能感受到无限苍宇中更多的还没有得救的生命渴望得救的焦急。救人中常常望着茫茫人海，深感救人差距之巨大，自己能力之微薄，我会继续努力去救人，坚持不懈地救到底。一点个人修炼体悟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念之差带来的麻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天晚饭后去卖店交话费，我见店内只有一位老年女主人在，就想她可能交不好吧，不愿意让她交，她怎么不喊人呢？女主人在电脑上没交出去，又用手机交，我就走了。大约三天以后，短信提示话费不多了，我才想起话费没交出去，就去那家卖店，店内两位年轻主人在。我说明了情况以后，女主人对男主人说，妈是说有个话费没交出去。男主人在电脑上查后，电话与他母亲核对之后告诉我说，他母亲那天晚上手机也没交出去，次日早上也没交出去，他把话费退给我，让我去大厅交。我说你再交试试，他说交不了了。走在街上想着，这次话费怎交不出去呢？以前在这家交过多次了，突然想起这次交话费时的一念，他可能交不好吧，不愿让他交，他怎不喊人呢？是这一念之差带来的麻烦。这一念之差对店中老年女主人是伤害，害得他三次都没有交出去，还得记着这件事，害得他家年轻主人退话费。原来修炼人的一念之差对他人也是一样的。我又向内找，这负面思维哪来的？以前经这位老年的女店主也交过话费，这负面思维是旧势力强加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一丝一念中否定才能够全盘否定。找到原因以后，到卖手机店交话费顺利交成。回家的路上听卖葡萄的喊说，大个巨峰葡萄太甜了太甜了。我买了两斤，女主人往塑料袋里捡，我讲真相，到家以后洗葡萄的时候发现是四串，太灵了，而且每串上都是小粒多于大粒，心想看见筐里都是大粒的，怎么这么多小粒的？想起女主人是从东筐捡的，怨的负面思维刚要出来，随手捡一个小粒的吃，真是太甜了。我立即清醒， 都是师父给的，师父给的都是最好的，再是一粒大的，还真是没有小粒的甜。修炼了没有偶然的事，我悟到事后的一念之差也重要，啥时也不要负面思维。同时对师父在心理法会讲法当中讲的，他的物质越微观，他放射性能量越大的法理有了一点理解。写此文时悟到，老年女店主给我服务，我还想挑人，讲真相挑人不对，是怕心，是分别心。接受服务挑人也不对，是挑剔心，是没达到自己的观念，根子是私。思想中装的都是法的时候，就只有救人了，不符合法的人念自然就没了。生命的长河中负面思维太多了，在此发自内心的向所有伤害过的同修道歉。同修，对不起，我错了，请谅解，让一切不愉快都在大法的圣缘当中善解。发自内心的向所有伤害过的众生世人道歉，对不起，我错了，请谅解，从此让我们的记忆中只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师父好。学习师父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当中的一段讲法与大家共勉。弟子请师父讲一下正面教训和负面教训问题。师父，这太多了，方方面面呢，这简直太多了，上亿而不值。面对高兴的事，你不是用修炼的想这个问题，你只是像常人的一种高兴，就会变成你的磨难，你是修炼人。那负面的那就太多了，没做好那就是负面教训。一点体悟写出来与同修分享，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朝天子的头盔，作者大陆学员。中华文明是一个信奉神的文明，从帝王天子直到平民百姓，绝大多数人都是敬仰神的，而且中华文化对于各政教信仰都是相当宽容的，佛道二教交相辉映，留下了无数敬奉佛道神的相关记载和文物。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一件反映明朝皇帝崇信道家神灵的文物，明朝天子的头盔。明朝皇室和社会对道家是非常崇敬的，明太祖朱元璋就曾称赞《道德经》，为之思金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明成祖更是大修武当山，表示对真武大帝的敬仰。以后的历代明朝皇帝也都敬道，甚至还曾直接设炼丹炉炼丹。记载明代典章制度行政法规的书籍《大明会典》中，记载了明朝天子的头盔式样为金护法顶六瓣铁盔，其上装饰精致的道家真武大帝神像和六甲护法神像。20世纪50年代出土了头盔实物，收藏于定陵博物馆中。据实际测量，该皇帝御用金冠铁盔为圆顶宽平沿，重 1.69 公斤，通高33厘米，帽高17厘米，真武大帝坐像高 9.8 厘米，六甲神高 8.1 至 9.2 厘米。盔顶用六块铁板构成，里用宽2厘米的铁条压缝，外用金饰条刻香草纹。盔圆与顶相接处用金饰莲瓣纹压缝，各用六段相接，接缝处有铆钉。盔里面用黄素绸做衬里，盔顶镶有素腰形仰覆莲座，上嵌精致真武大帝坐像，坐像披发显足，右手持剑，左手置于膝上，呈掐诀状，披道袍，腰束带，两肩系挂飘带，背后焊接有三个金管插座，中间一管内插有一段金管，顶饰奇鹰，在盔的六面嵌精致六甲神像，气魄雄伟，姿态各异，除一神双手执旗外，其余各执兵器。
居于盔顶之上的真武大帝又号荡魔天尊，以扫尽妖魔为己任，又被称为玄天上帝。在传说中，他是净乐国的王子，在武当山修炼圆满，从明成祖开始得到了明代皇室的特别敬奉。古代以天干地支计算时间，六甲则居十天干首位，分别为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故此六甲神也具有非凡的能力，成为道家护法神。隋书经纪至六甲贯胎说中记载，六甲乃上帝造物之日，人乃万物之灵，人体也是小宇宙，因此怀孕也被称为身怀六甲。神用六天创造万物的说法同时出现于东西方文化中，可谓不谋而合。这件头盔告诉我们，皇帝贵为天子，人间的地位再高，也要将神灵顶戴敬奉于头顶之上，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对神的信仰与尊崇。岁月悠悠，中华五千年历史从夏商周到元明清，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王朝，虽然王朝更迭，人对神的敬仰却从未改变。然而今天统治中国的中共却强制人们相信无神论，把西方马克思当祖宗，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强制人们践踏信仰，甚至迫害修炼人。中共与历史上任何王朝都截然不同，与中华文明根本上格格不入，截然相反。中国人只有退出它，找回丢失的敬神传统，才能自豪地宣称，我是中国人，是中华文明的承继者。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